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非常高兴天成呢能够在每周辅导教室当中跟你来见面，一起来分享。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分享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大家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有关同性恋的讨论。在我们进入到主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讨论。今天我们思想的这个讨论的题目呢，就是当基督徒和同性恋交谈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当基督徒和同性恋交谈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今天我们谈到同性恋这个主题。同性恋呢，其实比起很多其他伦理方面的问题，比如打胎的问题呢，更吸引这个时代的人一起来讨论，也引起了今天教会的注意。因此呢，我们真的需要用智慧去聆听，去研究和回应。最近几十年来呢，我们的电台也收到不少的听众朋友来信，提到他们自己现在同性恋的困惑的当中，有这样性倾向的问题的人呢，我相信他们都是很希望了解自己的情况，也能够知道自己没有这种同性恋的想法或者渴望。有一些听众来信分享自己的痛苦，是怎样由一个不自主的去做这样的不正确的行为，做了以后呢，又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因此呢，他们尽量的隐藏自己的秘密。我们从听众朋友的来信的当中看到，现在同性恋的这个光景当中，人呢，会感觉到一种困惑，也厌倦自己的生活，他们很想摆脱同性恋给自己的辖制和影响，可是没有办法，还有没有力量去胜过这一切。可以说，同性恋的人呢，是在孤独又充满了焦虑的这个当中来生活的。有一些人甚至想用自杀的方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呢，以为这样做是逃避同性恋这种痛苦的一种出路。现在同性恋这个问题的人呢，有些会像上面所提到的感到无力呀，感觉到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同性恋呢是一种罪，是神不喜悦的行为。可是今天有很多的人很努力很积极的去争取同性恋在社会上的合法的地位，希望同性恋呢能够被这个社会所认同和接纳。这些争取同性恋合法的这些人当中呢，更有不少是自称为基督徒的同性恋者，他们拿出圣经的教导，希望借着圣经呢来说服人去接受同性恋的关系，是圣经所允许的。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软弱，还有对圣经的误解。对于同性恋的人呢，提出圣经的理据来支持他们，正好来提醒我们需要更好的，还有用正确的方法来解读圣经，以此来维护我们的观点。当我们遇到一些自称为是同性恋这样问题的基督徒呢，我们需要有智慧和爱心，为他们提出既有同情心又合乎圣经的这样正确的立场，来关心和回应他们。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也可以坚定的认为同性恋呢是罪，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当我们面对同性恋的问题的这些人呢，我们必须用祷告的心，而且用谨慎的态度来做回应。一方面要维护正确的立场，但同时呢，我们也要保持同同性恋的人呢有对话的机会，以致我们可以有机会来帮助他们认罪悔改。我知道这种处理的方法呢是绝对不容易的，是很难去处理的，但是我们愿意借着这今天的课程呢，跟大家一起来从两方面来分享。第一方面呢，是有关圣经的对话的方法，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跟同性恋者来交流。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有关圣经的话，就是圣经是怎样看待同性恋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就是圣经对话的方法。首先我们要用悔改的心，以谦卑，以不自义的态度来对话。圣经对话的方法呢，是从自己的悔改作为开始的。在新约马太福音7:1-5，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在指出别人的错误之前，要承认我们心中的罪是更大的。我们诚实地这样做，可以叫对方呢来消除这种敌对的心，因为人呢很难和一个灵里面谦卑的人去争论的。只是这样做呢是很困难的事，在实际的生活里呢，我们很难能够用这种方法去做。很多基督徒呢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和同性恋的人呢是不同类的，意思是呢，他们用特殊的眼光来看待同性恋的，觉得自己虽然犯罪，但是跟同性恋的人呢，他们所犯的罪相比，自己还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他们认为圣经里面，特别是罗马书1:26-27指出同性恋的罪呢，是逆性的。这个逆性的形容就显出这个罪呢是不正常的。基督徒可以明白自己心中隐藏的罪，但是大部分的人呢都不能够想象自己犯同性恋的罪。事实上，圣经罗马书1:29-32这里面的教导，我们可以知道同性恋的罪呢跟贪婪、嫉妒、争竞、违背父母和背后说人的罪，都是来自同一个心，就是不信，还有无知的心。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用谦卑、悔改，没有半点自以为意的这种态度呢，来跟同性恋的人来对话。基督徒要存谦卑、不自义的态度跟同性恋对话是需要的。那为什么还要有悔改的心呢？因为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有时候教会呢也有一些团体性的罪是需要悔改的。比如说，教会有没有偶尔的对同性恋的人表示自义呢？我们信徒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会对同性恋的人存着恐惧甚至憎恨呢？教会是不是不欢迎这些对信仰追求的同性恋者呢？如果我们的答案说是有的话，或者是是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有罪了，我们需要向神来悔改。当我们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收到过有关同性恋问题的这些听众朋友的来信，分享他们呢是不敢跟教会和肢体说出自己的情况和需要，因为他们觉得传道人呢，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对同性恋者呢有恨恶、不接受的态度，以至于他们宁愿来信到电台跟我们来分享，寻求帮助。 这里呢，我就想念出一封广东弟兄给周师母的来信。这位弟兄在信中说，因为内地许多信徒对同性恋不了解，而且他们太过分的反对和不接纳，因此我并不敢向任何信徒透露我是同性恋者的秘密。但是考虑到周师母你比较见多识广，所以我才放胆的向你倾诉。记得之前你问我是否有教会生活，实际上我是不敢去教会，因为我有抑郁症，又是同性恋者，就算上帝接纳我，弟兄姊妹也是不会接纳我的。我之前在家乡这边换过三个教会，都是因为我在情绪失控和病发的时候乱说话，教会信徒就很害怕我，所以全部都拒绝了我。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没有去教会的原因。我们从这位弟兄的来信可以看到，教会和信徒对抑郁症的患者呢，都有这样拒绝的反应，更何况是同性恋的罪，相信呢，拒绝的情况呢，就更严重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你会说，自己从来没有冒犯过同性恋的人，可能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有碰上这样的人吧。那么，我也需要悔改吗？我们根据但以理和尼西米的教导可以知道，我们个人呢可能没有犯这样的罪，但是我们和属神的人联合，所以呢在团体上的罪上我们是有份的，因此呢应该为这些罪呢来悔改。这里就让我一起念出但以理书的祷告。在但以理书9:4-6，圣经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当我们了解了这个重点，我们就可以以这样的态度与同性恋的人来对话和讨论。当我们讨论到教会当中一些肢体因为他们都是同性恋的人的缘故而指责或者批评他们的时候，可能给他们带来一些伤害，我们就可以多一点了解他们所说的情况。从跟他们的分享的当中，如果我们发现他们的确是因此而受到了伤害，我们就需要请求他们的原谅。这种原谅呢，也包括了团体性的，也就是代表教会的整体。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表达，相信同性恋者呢，会很容易的来接纳我们，也愿意跟我们进一步的来交通，否则呢，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对话的机会，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关心和帮助他们。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诗歌之后，我们接着来思想一个有关圣经如何看待同性恋这个主题。我们听的诗歌是《单纯的信托》。
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欢迎你回到每周辅导教室。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同性恋。刚才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圣经对话的方法。我们思想到如何的以悔改谦卑的心，不自义的态度来对话。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主题，就是挑战性的对话。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是如何看待同性恋的。当我们跟对方对话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用讨论的方式跟对方沟通，这样呢，我们就预备好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迎接挑战性的对话。你要明白，我们自己呢，在面对一个陌生的领域，因为大家的基础点呢，是不同的，同性恋他们用的字句和解释圣经的方法呢，跟你我是不同的。同性恋者有他们自己的身份、文化，还有交际的程序，或者是知识的理论。很多基督徒以为圣经上已经有很明显的这样的表达，但同性恋者呢，却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讲到罪，同性恋者的解释跟你的解释呢是不同的。对你来说，罪呢就是不顺服神；对同性恋者来说呢，罪呢是伤害别人。因此，同性恋者觉得自己的同性恋的问题呢没有伤害到别人，也不算为罪。就算你以圣经作为最后的权威，跟同性恋者来讨论，也完全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的最后的权威呢，是感觉，是个人或者政治上的权利。除非我们早有好的准备，明白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否则的话呢，这样的差异肯定会产生一些误解的，甚至因为误解会带来激烈的争辩，以至于最后呢，没有办法继续讨论下去。面对同性恋者这样的观点， 我们不能够因为要继续对话的机会就刻意的要表达赞同。当我们在开始对话的时候，教会呢必须清楚的表达和声明。有时候教会对圣经呢可能有错误的解释，因此呢教会应该乐意的接受指正。教会应该是支持神的话语的，在用圣经为权威的事上呢是绝对不会让步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呢，应用神的话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可是呢对于那些真正愿意知道神心意的人，或者想了解神心意的人呢，圣灵呢一定会帮助我们与对方一起达成共识的。意思就是圣灵会帮助我们这些愿意寻求明白神如何来教导有关同性恋问题，让他们对圣经的教导呢有正确的认识。因此呢我们要明白与同性恋者无论是谦卑的讨论或者是挑战式的对话呢，我们的目标呢是要明白神在圣经里是怎么说的。我们的信念呢不是基于我们的感受，反过来是基于圣经的教导。如果同性恋者能够真诚地和我们一起来寻求对圣经真理的认识，相信他们也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和光照之下呢，正确地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有改变错误行为的机会。虽然我们跟同性恋者的观点不同，但是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圣经的教导绝对是明确的，是不含糊的，是坚决反对同性恋的。因为圣经每一次提到同性恋呢，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的经文呢，都宣告说它是罪。下面呢，我们就读出一些圣经的经文。在旧约的利未记有两处的经文，一处是在利未记18:22，这里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第二处是在利未记20:13，人若与另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在新约圣经里，保罗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分别讨论过有关同性恋的情况。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1:26-27，圣经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这里我们进一步解释一下保罗对同性恋问题的描述，当中提到一些很重的语气，这里就显出同性恋是罪。男人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这里的弃就是舍弃，代表一种有意或者出于选择性的而放弃的行动。另外，贪恋是指到欲望或者渴望，彼此贪恋是说男人对男人生出欲望，这里所说的欲望是指到一种不应该有的欲望，向不应当的对象而发出欲望，本来就是错误的，而且这种欲望呢，强到无法控制的程度，以至于犯罪。由此可见呢，同性恋的行为是出于人自己的选择，是舍弃了神创造的心意而生出的欲望，是错误的欲望。因着这种错误的欲望失去了控制，人随意的犯罪，最后人得到应当得的报应。 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6:9-10，圣经说，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仔细的来阅读圣经，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神对同性恋的行为的恨恶。当人故意不认识神，随意的犯罪，神呢就任凭他们的恶行，以致他们最终得着因罪而来的刑罚。圣经虽然已经指出同性恋的问题，但是呢，仍然有人来争议说，耶稣没有正面的指责同性恋，所以呢，同性恋是罪恶这样的说法并不是那么确定的。虽然耶稣没有特别的讲到很多不正确的性行为的方式，比如奸淫呢、人兽的交合呀，但这并不代表这是可以做的。耶稣支持旧约的律法，他也指出婚姻必须出于两个不同性别的结合。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19的时候，经文提到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对休妻的看法，耶稣是怎么回答呢？他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而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从这里我们看到呢，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时候，很清楚地指出神创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的，这就显出神本来设立的婚姻呢，他的意思就是男性和女性两个不同性别的结合，这二人就成为一体了。神从来没有让两个性别相同的人来结合。如果这样的话，在创造的时候，神也不需要为亚当来造出夏娃这个女人来做帮助的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愿意我们按照圣经的话来认识神的心意，明白同性恋在神的眼中绝对是罪恶的。在今天每周辅导教室结束之前呢，我们也想提一提，同性恋这个话题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热的话门，也备受今天很多人的关注。在最近的十几年以来，西方社会积极地来推动同性恋在社会上合法化的地位，更想把它变成一种正常化的文化运动来推广和宣传。如果这样成功的话，实在是一项道德文化的改造工作。一旦推行成功，必然带来社会深远的影响。人因此呢，道德标准会下滑，更容易在罪恶当中呢，继续沉沦下去，而无法挽回。作为教会还有基督徒，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为此来守望祷告。在圣经真理上，我们需要站稳自己的立场，同时呢，也要寻求智慧和爱心，知道怎样跟同性恋者来对话，帮助他们离开罪恶的行为。接下来呢，我再一次提出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当基督徒和同性恋交谈时，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当基督徒和同性恋交谈时，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如果听了今天的课程，你对同性恋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交流或者分享，欢迎你来信和我们交流。愿神祝福你。
亲爱的， 一生。